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8月19号到8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天国乐团威震千岛之国，政见记者启明印尼爪哇报道。8月15号，新加坡天国乐团和马来西亚天国乐团于上午在市郊的世界著名的游览风景区婆罗佛塔前举行了多场公开演出，下午则以天国乐团为先导，在闹市区举行了长达10公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掌声。阿州各级政要祝贺和褒奖神韵艺术团演出。随着神韵艺术团在伯明翰杰弗逊文化中心音乐厅登场的临近，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地区的居民和各级政要对神韵晚会的热情也逐渐加温，神韵即将光临的消息正在社区不胫而走，人们翘首以待神韵将以其美轮美奂的歌舞来展现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此同时，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和褒奖状，对神韵的艺术成就表示高度赞誉，对神韵首次来伯明翰演出表示欢迎和支持。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以史为鉴，一个明智的严嵩家奴，作者程石。明代奸臣严嵩当权，贪赃枉法，专横跋扈，肆无忌惮。他的老家在江西分宜县，当时有个分宜县令是麻城人，在京城严嵩的私宅后间正坐在侧屋里。一会儿有个严嵩的家奴从屋里出来，县令看见他就主动站起来表示尊敬他，不料这个家奴却在县令面前磕头。县令吃惊地问，你为何行这样大的礼？家奴说，我家主人严嵩，我看他的盛世已到极尽，旦夕之间祸事就要到来，我们做奴仆的都免不掉遭殃，到那个时候请您稍微减轻一点鞭挞，手下留情就足够了。这个县令听了默然不语，十分惊骇。后来严嵩果然罪行败露，那位分宜县令受命收治严嵩的家宅，那个家奴也在其中。分宜县令认识这个家奴，特意释放了他，并且对别人讲，严嵩的这个家奴有先见之明，是很多有知识的人所不及的。其实何止是有知识的人，还有许多妄求仕进的官员主动攀援，贿赂邪恶，卖身投靠，结果落得身败名裂。如今中共五毒俱全，万恶不赦，天灭中共近在眼前，奉劝所有人等远离中共，迅即三退，以保平安，才是明智之举。诗句《广阳杂记》：
古风悠悠，一仆阿济，作者华汉。明代淳安地方，在今浙江省的一户姓徐的人家，有一个叫阿济的仆人。徐家的几个兄弟分家时，老大分了一匹马，老二分了两头牛，老三家守寡在家的媳妇还有两儿三女，却只分得了已经50多岁的老仆人阿济。老三家的寡妇哭着说，马能骑，牛能耕地，可阿济已经50多岁，连路都走不稳，还得吃我的粮食，哎，我可真倒霉呀。阿济听到这话感叹道，主人啊，你是说我连牛马都不如吗？你不要难过， 我会帮助你策划生计的。于是阿济决心策划生计，以显得自己有用。寡妇看到他为人诚实勤劳，就把自己所有的首饰都变卖了，共得12两银子，都交给阿济去做生意。阿济拿这些做本钱，进山去贩卖生漆，一年之后就赚了3倍的钱。于是他对那寡妇说，您可以无忧无虑了，富裕的日子马上就可以来到。又过了10几年，阿济为主人家所赚的财产达到了几万两银子，并且为主人的3个女儿和2个儿子都办了婚姻大事，每件婚事都花费了1000两银子。此后又请了老师教授主人的2个儿子，并花钱让主人的这2个儿子都当上了国子监太学生，寡妇家也成了当地最富的人家。此后没几天，阿济就得了病，临死前他对那寡妇说，我已经像牛马那样报答了您了。说着从枕头里拿出2张纸，上面将所有的财产平均分成了2份，说把这2份财产留给您的2个儿子，就可以世代守成了。说完这话，阿济就死了。徐家的后人中有人怀疑阿济私藏财产，就偷偷弄开了他的柜子，结果发现柜子中连一寸线一粒米也没有。阿济自己只有一个老伴和一个儿子，都只穿着仅能遮体的破衣服。正是华夏世代结秉义，忠厚信诚通天宇，从来看得金银淡，一诺千钧志不移。是句明代李益季安老人漫笔。
二十皮鞭了素缘，作者陆文。姚广孝是明朝的知善大夫，加封太子太师。他在担任钦差大臣抵达苏州赈灾时，苏松嘉湖杭五府刚刚遭受了一场大水灾。据吴江县志载，永乐2年5月大雨，田禾浸没，南部壮者相率以糠杂陵墨枣杏食之，老幼入城行乞，不能得多投于河。姚广孝见此惨景，非常痛心，他不顾自己已是70多岁的高龄，天天冒着炎炎夏日不停地奔走于灾区各地。他督促各地官府开仓发米，帮百姓渡过难关，同时还要同地方官员合计减免赋税。对那些清正廉明、如实报灾并认真赈济的地方官，他都给予大力表彰和坚决支持，而对一些贪官污吏则给予严厉惩处。此间姚广孝曾下令将数以万计的粮食分赠给了乡民，而自己却常常只吃随身带着的干粮。有一天他微服私访，独自外出，路过寒山寺，实在太累了，就坐在寺外小亭子里吃起干粮来。姚广孝是和尚出身，当时穿的是僧衣。恰在这时，一位姓曹的县丞从此经过，见这个老和尚看到自己的大脚，不但不回避，还若无其事地吃着玉米饼子，顿时大怒，即令左右衙役将他拿下，打了20皮鞭，投进县狱。姚广孝任其摆布，并不分辨。第二天，吏员们发现钦差大臣姚广孝一夜未归，急急忙忙四处寻找，才在狱中找到了他。那曹县丞得知后，吓得屁滚尿流，其他地方官也都浑身颤抖，他们纷纷前来请罪，等候发落。姚广孝见此情势，让人拿来笔墨，在纸上写了几句话，交给了官员们。大家一看，原来是一首诗：赤史南来坐画船，袈裟犹带玉炉烟，无端撞上曹县尹， 二十皮鞭了素缘。大家这才知道姚广孝大仁大度，没有计较这件事。姚广孝对曹县城讲，野僧路边吃饭，爱奴何事，为官之人不可仗势欺民，行恶多了要遭报应的。曹县城叩头如捣蒜，一再表示痛改前非，其他人也都频频点头，声称要牢记钦差大臣的教诲。事据明史等。
轮回故事，回想过去，珍惜今天。大法弟子龙儿口述，吴玉整理。常人对自己轮回转世的故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忘了，而我却因为修炼大法的缘故，记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因自幼双目失明，不能亲自把自身转世经历详细记载下来，以证实大法的真实伟大和生命存留到今天的真实意义。我住在偏远的郊区，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因各种原因，我的记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今生有幸修炼大法，师父给我开智开慧，记起了轮回转世中的许多情景，仅举几例，用以勉励同修和世人，珍惜大法，珍惜生命，珍惜时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这样的伟大殊胜，我们得到师父的护佑和加持，是前所未有的荣幸啊。在这茶文明之初，我转世成伏羲的弟弟四不像，称伏羲为大哥，见证了伏羲和女娲久经磨难的婚礼。那时物资稀少，婚礼简单，他们各自站一个山头，用神通把自己的头发打出去，在两山之间打一个结，然后伏羲大哥对我说，四不像贤弟，请你做个见证，你是我和女娲小姐举行婚礼的见证人，希望你把我俩的这段佳话传至千秋万代。中华神传文化中结法夫妻的典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就是要患难与共，永结生死。女娲始终是神，后来生了九个儿子，人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九个儿子分成九族人，后来指的灭九族也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时人们多具神通，皇帝时蚩尤八十一个兄弟，我是老二，蚩尤生的铜头铁骨，吃石头和沙子，打起仗来还能腾云驾雾，后被皇帝打败。商纣暴虐无道，上天派我下界助周伐纣，至战国时转世为赵惠文王，所以对负荆请罪的典故极为熟悉。西汉时转世为张良辅佐刘邦，记得一次在桥上遇见一个姓黄的老人，他把鞋子弄丢在桥下，我看他年老不方便，就下去给他捡上来，他又丢下桥去，连续三次，我想如果此时他要回家，我一定送他回家。过后他传授我一本兵书，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武帝时为骠骑将军霍去病，那时边境不稳，常遭匈奴人侵扰，未满十八岁的我已经开始上战场了，穿行于茫茫大漠，打了一仗又一仗。东汉刘秀时为贾父，使用200多斤重的方天画干戟，开始是当响马。刘秀被王莽数十万大军围困昆阳时，带领18员猛将冲出重围搬救兵，其先锋官在抱月双槐林与我相遇，败下阵去。待刘秀赶来时，彼此熟悉，原先在王莽开的五科考场上认识。我下马跪拜归附了刘秀，参加了著名的昆阳大战， 在几十万大军中几进几出，打得昏天黑地，人困马乏，碰到巨无霸时，被其200多斤重的六斤堂划破右肋，在战斗中使肠子也流了出来，所以民间又称脱肠大战。到三国时为刘备帐下关云长，使用80多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和电视里演的是不一样的，那真是一人一马一部车，护送嫂子千里寻凶，平时赶路，赤兔马拉车，嫂子在车上，我牵着马徒步行走，每到一个关口，离关口一箭之地，就把车停下来，卸下车子，骑在马上叫官开门。光阴辗转到了太宗皇帝时，转世为薛仁贵，使用方天画戟，戎马一生，此不详述。北宋时期身为降马，叫孟良，使一口大斧头，几次斗不过杨六郎，后来因杨六郎为人正直，我归降了他。南宋时我是岳飞帐下一员大将，名叫张宪，我和岳飞、岳云一起被奸臣秦桧害死在风波亭，至今谁提起岳飞，我会无限敬仰和高兴，提到秦桧就会无比的厌恶。我同朱元璋当过3-4年的和尚，后随他转战多年，那是为常遇春。朱元璋称帝后，命我参与杀害有功之臣，迫不得已，马皇后背后对我说，尽量帮助一些人逃过此劫。我对那些人说，你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快些逃生去吧，多数已经逃去，刘伯温隐居了，有2个孩子，徐达是服毒自杀的。正德元年，因我上奏弹劾太监头子刘瑾反被罢官，充军到贵州龙长驿（今修文县），在那狭小寒冷的洞穴中吃住讲学。刘瑾被处死后，我被平反，官复原职。启程回去时，学生们依依不舍，泪流满面，十分伤心。最后我对他们说，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一定转世到贵州来。想不到这句安慰学子们的话，竟成了我今生转世贵州的原因。如今故地重游，抚摸那500年前亲手种下的2棵古柏，感慨万千，古树也是泪流不止，500年一见，他们也等着听闻真相啊。这是我是王守仁。康熙帝时自称儿臣，别人管我叫四阿哥，住在东宫，后来做了雍正皇帝。康熙南巡时在宫中替他批阅奏折，打吴三桂时筹办红衣大炮等，在以前文章中略有记述，此不多说。我今生从未读过一页书，此生的普通话就是当年在宫中所学。清末转世为霍元甲，创办精武馆，亲历了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的悲痛，还有许多经历不再叙述。我说以上轮回经历的原因，就是要告诉大家，每个生命都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许多人为大法红传铺垫了厚重的文化，无论曾经怎样辉煌与荣耀，无论曾经怎样堕落与低迷，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真的是一幕又一幕的戏。想想我自己，多数都是武将出身，一生征战，吃苦无数，总没有个好结果。而今生我却幸运地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有师父护佑，有同修关心，还有每天陪伴的大法，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荣耀的时刻。我虽然得法较晚，但也在努力地融进正法洪流中， 讲真相救人，希望不精进的同修要抓紧时间啊，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很神圣的，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也希望看到此文的朋友能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想想生命的真正意义，最值得追寻的真法大道就在你身边，层次局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诗歌原地，人月圆送真相归来，作者子清。满天风絮飞春暮，点点远人愁，斜阳古道甘霖过后，一碧田畴，云来弄影欢欣难掩，独上高楼，清香彩点，红银送涌，月在梢头。观神韵，作者卓尘。长袖飘悬舞翩翩，高歌妙曲撼心弦，新唐风采别样天，诸佛手起乾坤变，天女散花在人寰，奇葩一枝万古传。云三首，作者心语。去留皆无意，随缘任东西，幻身千百遍，不入世间迷。天空是我家，朝暮秀丹霞，日月门前过，闲来蝶莲花。天风几万里，吹我世间行，书卷自无碍，长空作画屏。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修炼故事，神奇的得法故事，作者玉麒麟。江南的一个小镇，一天，一位50多岁水利技术员在自家门口场院散步，突然看到天空中出现一位顶天立地、散发着七彩霞光的天神。这位从不信神的人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心想，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菩萨吧。正想的时候，菩萨竟然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我可以到你家坐会儿吗？当然可以，他赶紧把菩萨请回家。和菩萨面对相坐时，这位从不信神敬神的人想摸一下菩萨的真身，手刚伸出还没碰到，菩萨又回到天上。他明白了，菩萨是不能摸的，心里道歉后，菩萨就回来了。菩萨问了一些他家里的情况，他一一作答。突然他想起菩萨到我家来一定有事，就问菩萨来我家何事。菩萨说，现在大法弘传，你应得法。他不知道大法的事，就问如何得法。菩萨用手一挥，在空中出现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某镇当地乡镇电影院广场。之后菩萨嘱咐了一些话就离开了。菩萨离开之后，这位从不信神敬神的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刚才发生的事是真是幻，一时不能辨别，好在得法的时间地点都还记得，到时一走便知。几天后他如约而至，只见广场上大法弟子集体练功弘法，便主动与大法弟子交流，得到大法弟子的热情接待。他所说的得法经历更使大法弟子们称奇。临别时，他得到大法弟子赠送的宝书《转法轮》。此事传到市辅导站站长那里，站长也倍感神奇，决定择日拜访。某日，站长与乡辅导员登门拜访，此时离他得法已近一月。进门寒暄，拂叙得法经过，一番赞叹之后，站长问，得法已近一月，转法轮是否看完一遍？他非常吃惊，回答说，怎么能在一月之内这么短的时间看完一遍转法轮？我天天看，还没将论语看完。这下吃惊的是站长，哪有这等事，几分钟便可看完的论语，看了一月竟然没看完，还说是天天看的。忙问，你是怎么看的？他说，大法论语的每一个字及标点符号后面都是一篇文章， 看完一遍《论语》就要看完所有文章，听惯了大法神奇的故事，也经历过大法神奇的战仗，此时被大法的神奇再次震惊。又交流一些情况之后，站长想知道那天点化他得法的菩萨是否是师父，便让他看转法轮飞页上师父的变装法相。他很仔细地看了之后说，有点像，但不能确定。告别时，站长以经文相赠，他接过经文，打开飞页，看到师父身穿袈裟盘坐在莲花上，背后七彩光圈的法相，激动地跳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叫我得法的菩萨就是他。师父显现法身点化弟子得法的神奇事情，在我修炼经历中耳闻目睹仅此一例，今天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